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30日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在星期日结束的威斯康辛州部分重新点票中，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获得到87张选票，这个巩固了他在这个中西部战场州战胜总统特朗普的20000张选票。特朗普阵营斥资300万美元在威斯康辛州民主党选民最密集的最大城市密尔沃基和州首府麦迪逊重新点票80000张的选票，希望推翻拜登赢得到该州的10张选举人票。然而威斯康辛州却成为了共和党人特朗普在重新点票中未能够推翻11月3号对他的民主党挑战者有利的选票结果，或者是赢得到指控选票和点票舞弊诉讼的最新一个州，使他失去了第二个4年的白宫任期。据美联社的报道，阿根廷警方星期日搜查了马拉当拿的一名医生的屋企和办公室，带走医疗记录，这个是对马拉当拿的死亡进行调查的一部分。这名60岁的足球明星去世，在阿根廷全国引起悲痛的浪潮。神经学家奥波多卢克在被搜查之后对记者说，他已经向调查人员提供了他治疗马拉当拿的所有记录以及电脑硬盘和手机。他不时哭泣，为自己对这位陷入困境的足球明星的治疗辩护。麦拉当娜在11月3号的脑部手术之后，是星期三死于心脏病发作。我知道我自己做紧乜嘢，我知道我是点样做的，我绝对肯定我为麦拉当娜所做的一切都是最好，都是我所能够做到最好的。卢克说他不是麦拉当娜的主诊医生，而是医疗队的一员。英国和法国11月28号共同签署一项旨在终止非法移民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协议。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表示，自12月1号起，法国海边的巡防人员将会增加一倍，并运用无人机和雷达等技术来到侦测可能的移民过境点。帕特尔说，这项协议的签署将会有助两国之间的横渡海峡行为完全行不通。帕特尔说，过去10年，英国已经向法国提供了将近2亿美元来解决这个移民问题。今年1月1日到8月，有超过6000人试图越过海峡。法国当局亦都曾经表示，佢哋单单在9月份就拦截到1300多名试图前往英国的人。今年截至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个人在试图横越海峡前往英国的途中丧生。去年的纪录即是4个人。成千上万的印度农民星期日11月29日聚集首都新德里郊区，举行连续第3日的大规模抗议。他们对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政府试图推行的所谓农业改革表示愤怒，他们堵塞入城的道路，并拒绝理会政府呼吁他们到指定的地点去抗议。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在星期六，印度政府邀请农民协会的一些领袖商讨有关移民农业规制的立法问题，但印度政府这个措施并未有平息很多农民对他们眼中的反农场法律的愤怒。农民的抗议似乎正在扩散，抗议农民反对莫迪总理的政府在今年9月提出的议案。该议案规定农民可以在任何地方出售他们的农产品，包括向沃尔玛这样的大公司买家出售，而不单只是向有政府管制的批发市场出售。阿富汗官员说，星期日11月29号在加兹尼省东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发生一宗大规模汽车炸弹袭击，至少30名安全部队成员丧生。该省公共卫生部门负责人巴兹穆罕默德·哈马特对美国之音说，这宗爆炸仲造成至少24个人受伤。目击者对美国之音说，该基地位于同样名为加兹尼市的省首府都郊区，并且是由阿富汗特种部队负责。当地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同时在扎布尔省南部发生另一宗的汽车炸弹爆炸，炸死3个人， 炸傷20多人。襲擊的目標顯然是省議會議長阿塔揚·哈克巴揚，傷者當中包括他的保安人員。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噩梦、北京脆弱政权背后的全球野心。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卜大连最近发表新书《中国噩梦：一个摇摇欲坠政权的远大野心》。这位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局高级主管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拥有强大实力，试图重塑全球秩序，但它内部却存在着很多的脆弱性。他认为，这样一个试图施展全球野心而又受困于内部弱点的国家，对美国以至全球都构成更大的威胁，他称之为中国噩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同一些中国问题分析人士的看法一样，卜大连认为北京想要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战略伙伴网络，一个对中共威权统治更加友好以及兼容的国际秩序。他写话，这种秩序如果实现，这样看上来更加似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更加压迫，更加依赖社会控制、胁迫以及压迫的工具，更加封闭以及不民主。不过他指出，虽然这种野心对美国以及西方民主社会构成挑战，但是不能够忽视的是中国在中共统治下的不安全感以及脆弱性。这些弱点包括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放缓、债务水平居高不下、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及他的前任胡锦涛摒弃邓小平时代以来很多以市场为主导的政治经济改革，转向更多的国有控制，拆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压制创新能力，面临环境恶化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中共极度恐惧所谓的西方精神污染，亦即是民主社会的自由、法治等思想的观念，对教育界甚至是商业界加大管控以及打压。习近平的集权、废除任期以及反腐等政策，使到中共政权内部出现更多的裂痕，习近平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卜大连认为这些弱点会令中国实现它的战略野心遭遇障碍，但是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厌恶风险。他写话，虽然或者亦都是因为中国存在着日益严峻的内部弱点，他仍然在推进他宏大的战略野心。他认为这样的中国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来讲会是一个噩梦。卜大连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之所以是一个噩梦，是因为中国极为强大，但是它受困于和受制于内在的弱点以及挫折，所以它向外出击，一个野心得到满足并且受挫的强国构成一种特别的威胁。他指出，这种噩梦是重在于由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它的内部问题带来的后果会波及到全球。他说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习近平的过度集权以及政治打压，使到中共政权的官僚体系陷入瘫痪，武汉地方官员不敢上报疫情，不敢在习近平发话之前有所行动，再加上中共政权向来的审查制度以及社会控制，导致真相被掩盖，一场区域性传染病演变成全球大流行病。卜大连话，新冠疫情处理不恰当，给予了习近平造成很大的国际反弹，但是他未有屈服于压力，事实上他将行动升级。卜大连在一个讨论他新书的网络座谈会上面话，一个噩梦情形是当习近平越来越受挫，他会试图通过更多的对外侵略行动来进行弥补，这个正是大家已经所提到。他举例又说，在中国和其他各国应对新冠的同时，中共在印度边境挑起冲突，因为澳大利亚提出要对病毒源头发起国际调查而对他加大政治施压，施压欧洲国家移除任何有关新冠虚假信息的活动的措辞，继续在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行为，胁迫以及恐吓台湾，进一步打压香港的自治，继续在新疆实行针对维吾尔人等少数族裔的压迫政策。 谷大连认为应对中国恶梦，美国战略的关键是在于打击中国的弱点，迫使中国处于守势。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脆弱性亦是弱点，对美国来讲既是挑战亦是机会。如果美国利用这些脆弱性让中国明白，一旦他们向外出击就会遭遇美国的反击，这个将会更好地威胁中国的某些行为。谷大连认为美国应该是继续过去几年所采取的行动，包括回击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挑战中国的领土声索以及侵占的行为，打击中国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恶意影响力活动。他认为这个还应该是与盟友合作，与其他国家建立民主阵线，一同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国务院在11月17日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为美国如何应对威权中国崛起所构成的挑战制定了一个蓝图。报告亦都分析了中共存在的诸多脆弱性，并且列出了重新制定对华战略的十项任务，包括加强联盟体系，并且创建新的国际组织，以促进民主以及人权，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和北京展开合作，并且有需要的时限制和震慑中国，培养新一代了解同中国大国竞争的公务人员。一位国务院的官员表示，这份报告并不是为下一届政府定调。谷大连认为，虽然当选总统拜登表示希望同中国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的总体方向上边是不会和现时有很大的改变。不过他建议新一届政府应该是避免为了寻求在气候等议题上的合作向中国提供任何的战略让步。曾经担任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认为，拜登政府的风险不是政策混乱，而是被严重误导。他说，谷大连的中国恶梦论为拜登政府提供了帮助。他在给予谷大连写的书评当中说，北京显然从来未有认识到帝国时代已经结束，北京对台湾的执念为华盛顿提供了应对中国恶劣行为的不对称手段。他认为最具影响力的一步就是全面外交承认台湾。他说，这个势必会重挫美中关系，但是这个是中国应当担心的，而不是美国。他说，华盛顿还可以采取其他的程度少一些的行动，比如是美台官员互访常态化，这个亦都可以严重削弱中国试图强制一统台湾的合法性。谷大连认为，美国过去几年以来对台政策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包括对台军售、美台安全合作以及高级别官员访台的次数的增加。他说，美国对台政策应该是充分确保台湾的民主，让台湾人民自由决定政治的未来。对于中共武统台湾的威胁，谷大连认为美国应该是正式地告诉北京知道其中的严重政治后果。他说，应当是私下落来话给北京知，攻打台湾将会意味着美国一中政策的终结，以及是外交上承认台湾。他认为美国应该是派遣更多的军事和非军事安全顾问，以及一些的军人前往台湾，直到北京的威胁是减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台湾正在寻求与美国达成某种经济协议，改变它依赖出口却受到孤立的状态，提高自身全球竞争力，从而将台美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亦都是事实上的美国驻台湾大使馆在它的网站上面发表过一份声明之中说，美国同台湾官员星期五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希望通过一系列会谈来推动经济繁荣。声明又说，未来的对话的焦点是创建新型的合作关系。台北的官员表示，在华盛顿签署的这份备忘录令人看到台湾和美国最终有望在经济领域有着更大的合作的空间。台湾外交部表示，未来双方的合作将会更加紧密、更加广泛。台湾的最终目标是和美国达成一个正式的自由贸易协定。台湾今年放空了对美国猪肉和牛肉进口的禁令，取得了美国的好感。虽然台湾的生猪养殖者对此有所抵制，没有了贸易协议，台湾就必须向庞大的美国市场支付标准的进口关税， 而南韓等和美國有自貿協定的競爭對手不需要支付那麼高的關稅。台北元大北極星研究院院長梁國源表示，這個備忘錄的簽署意味著下面可以繼續的努力。他說如果這個繼續下去的話，從長期來看，要是他們能夠簽一個協議的話，這樣對台灣來說自然會帶來很大的優勢。由於台灣和北京之間長期存在的政治糾紛，要台灣和中共有外交關係的170多個國家都達成自貿協定是非常之困難的。美國亦都同中國大陸保持外交關係，中國對台灣試圖同世界主要經濟體達成自貿協議的努力持懷疑的態度。在這個月，東南亞國家聯盟的10個成員國同中國等5個國家達成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台北的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的合夥人律師張家健說，由於中國是東盟的一部分，中國和東盟之間的區域條約在台灣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而台灣就沒辦法享有這個特權。張家健又說，這些引起了很多的不安。美國是台灣第二大的貿易夥伴，去年的進口出口的總額是855億美元，科技產品和服務這些包括個人計算機大約佔是台灣國內生產總值的1/5。1994年台灣和美國同意定期就達成貿易協定進行談判，截至到2016年雙方已經舉行了10次的會晤，但是都是在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上任之前。不過在特朗普任內，美國加快對台軍售的速度，推出支持台灣的立法，並且派高級官員訪台，使到台灣和美國的整體關係得到了提升。特朗普奉行強硬的對華政策，雙方在貿易、科技、風向和中國海洋擴張等多方面都存在著分歧，台灣自然而然就成為了這個政策的一部分。中國將自治的台灣視為自己領土的一部分，對美國向台灣提供政治和軍事支持非常之不滿。雖然台美之間存在的廣泛而堅實的政治關係有助於雙方達成貿易的協議，但是由於雙方都要考慮保護他們經濟的某一些行業，雙方達成協議都要考慮保護他們的過程將會是長期的。2010年美國從南韓達成的自貿協定用了4年多的時間。梁國源說，台灣方面應該為這個漫長的過程做得好的心理準備，幫助新創企業融資的台北的貝殼放大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林大涵表示，只有在雙方提出具體談判的行業之後，台灣為數眾多的小型企業的興趣才會調動起來。林大涵又說，如果這種對話沒有明確的性質或者並沒有具體的協議，他們就不能夠確定這個消息是有利抑或是不利的，除非雙方討論和技術開發或者初創公司有關的內容。美國在台協會 AIT 的聲明又說，在目前台灣和美國計劃討論的議題包括雙方在 5G 網絡、互聯網安全、投資安全、可靠的供應鏈和提高製造業靈活性等方面展開合作。台灣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台灣亦都希望就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內的基礎設施合作進行談判。為了給台美貿易談判鋪平道路，台灣總統蔡英文8月份表示，台灣政府將會從明年開始取消對含飼料添加劑萊克多巴胺的美國的豬肉的禁令，並且放寬對美國牛肉進口的限制。以上是美國之音詹寧斯台北的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要在2021年，亦就是中共建黨100周年，消除絕對貧困人口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自然就落在提高農村地區收入水平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據統計，中國最貧困的人口主要居住在農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僅僅為1700美元。為實現減貧的目標，中國已經出台了大量的扶貧項目，年撥款超過800億美元，並且鼓勵城市務工的農村戶籍人口回流到原籍所在地，試圖培養他們成為企業家以及消費的群體。為什麼農村扶貧會進入習近平國內政策的首要議事日程？中共的回歸、農村政策 有哪些困難以及挑戰，這個策略最終能夠走多遠。中共黨史學者、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教授宋永毅認為，中國的貧困農民一直都被中共不斷地利用、不斷地犧牲，直到現時中國的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的夢想還是未有實現。宋永毅說，一部中共的黨史或者是說一部中共的法家史，就是一個不斷地欺騙、忽悠、最後又犧牲中國農民的歷史，可以將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打天下的時期，從井岡山開始，毛澤東就是忽悠、利用農民，他當時答應農民給予他們土地並且進行土地改革，最後經過幾大戰役。陳毅說，淮海戰役是中國的農民用小車推糧食推出來的，亦即是說中國的農民真的是被他們廣泛地利用了。打天下以後是怎樣呢？打天下的以後，剛剛分到的土地是沒有幾年，中共又將農民的土地全部是剝奪過去，至今是未有歸還，所以流血流汗犧牲了千百萬人的中國農民，到頭來他們的土地的夢是一場空。政论作家吴作系嚟表示，中共将中国农民当作为棋子。佢话喺共产党打天下嘅时候，农民系被当作为系中国象棋嘅棋子，公卒子做为炮，做为马，付诸牺牲。到咗五六十年代，中国嘅农民被当作系围棋嘅棋嚟布下，布喺嗰啲地方动不了。永遠是動不了。人民公社奴隸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這個棋子又變成了國際象棋的下法，很多農民可以改變身份，到了城市之後或者是成為了農民企業家之後，會成為中國的政協委員，會獲得很高的地位，所以這個棋子也在發生著變異。現時又到了一個節點，孫大五這樣的企業家又被打回原形，共產黨在這個過程當中明顯地將農民當成為一個工具來使用，包括就好像上山下鄉運動一樣。共產黨是沒有建設城市、發展城市的經驗，它的主要是玩弄農民這個的棋子，所以當大量的鬧革命、鬧文革之後，大量的年輕人是沒有工作、城市人沒有糧食吃的時候，他們又將城市這些青少年弄到鄉下裡面去，讓農民來所謂的教育他們，實際是在幫城市消化年輕的力量。中共黨史學者宋永毅表示，習近平對中國農民以及農村問題的關注，亦都來自於他早年的個人經歷，這個對他日後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發揮了重要的影響。他說，習近平雖然是一個黑幫子弟，但是他到農村清洗自己，然後重新積累資本。重新積累資本是靠什麼呢？就是靠忽悠那些老實的農民，因為他們是比較有文化，很快就當上了生產大隊的大隊長，他們亦都作為了一些事情，亦都很快被那些農民所擁護，選上所去讀大學。這個並不是一輩子要留在當地，他只不過是將農民作為一個忽悠的對象、一個跳板。這樣習近平當然有情有獨鍾，因為他成功了，這個是中國最落後的地方，他開始成功，而且可以說他和很多的插隊落户時期的這一代人在農村當過生產隊大隊長、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的人談過，他們都說那個年代在農村當黨支部書記絕對不是靠毛澤東思想，而是靠欺騙、靠忽悠、靠心狠手辣。所以可以說習近平的掌權術就是在中國農村暗落後的地方，按照地上霸凌、土財主的方法磨練出來，所以他們現時講話的時候仍然是不時地崩出一些土話，就好像在罵美國或者是講人權問題、陝北土話的時候不時地崩出來，可見他們這一段的經歷對他目前掌權的影響之大。政論作家吳作來認為，中共出台政策在農村貧困地區大搞扶貧，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城市已經是沒有容納農村人口進城打工謀生的空間，而另外一方面亦都確實是希望改變農村貧困落後的面貌，同時減輕政府的財政壓力。他還說，習近平的這種盲幹亦都是很簡單，一個就是讓他所有的縣城都不要向國家要求補貼，讓他們脫貧，這樣一下反而就好了，一些錢能夠流動到低端人口那裡去， 國家亦都減輕了每年巨大的無效補貼。這個就是一個迫不得已的手法。至於他現時對城市裏面人口強行的疏散，城市已經在某種意義上面講無法承受過度的人口膨脹，因為城市從來就未有這些人的細路仔是建立學校，沒有配套。美國的城市建在剛治學校、醫療、商業機構會配套到那裡，基本上全國都是按這個比例配套建設。中國的建設是沒有這樣的配套，阿根是從心底就沒有為農民留任何可持續生存的城市設施，這樣就變成了在城市裡面出現的災難性的問題。大量的防空設施、地下設施，中國是沒有貧民窟，但是那些貧民窟是他是見過，沒有多少個人見過，是看得是比較少。一根肉上面更高大富麗堂皇的建築，一跨入地下室就臭不可聞，極其脏乱，全部都是在该处的地下设施里面，比印度的贫民窟还是不如。吴作来亦都是表示，习近平在农村的贫乏扶贫可能是治标不治本，并不能够真正改变中国农民的处境。他说习近平大量疏散低端人口，甚至是在周边地区的农业用地上面建成的房屋，现时亦都在强拆。他要将这个城市缩小到去觉得就好像一个城市的那样，符合他的美学、他的理想主义的状态，所以他不是真正地在改变这个社会，他真正改变是一个办法就解决了。所有的人口将公民身份证迁徙自由，他就是真正的关心农民，他不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习近平都不是真正的关心农民，这个是唯一的一个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1月25日是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中国的女性权利组织呼吁全社会的所有人为减少和消除家庭暴力做出努力。同时，中国传媒最近连续曝光的恶性致死的家庭暴力事件引起外界广泛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20年11月25日是第21个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联合国性别主题组、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和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主办的应对性别暴力研讨会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举行。近百名社会各界志愿人士、学术界、医疗界、新闻界、法律界同联合国驻华机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的研讨会，共同回顾中国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所取得的进展，分享经验和做法，探讨应对性别暴力所面临的新议题和挑战，探索创新型的应对措施，以强化在应对性别暴力的时候的多部门协同合作。这次研讨会共同主办方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创始人冯焕发出呼吁，希望全社会的所有人为减少和消除家庭暴力作出努力。冯焕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说，希望在这个日子里面，他们的所有的人不单止自己不施暴就够了，不单止自己不受暴就满足了，他们可以做积极的旁观者、积极的支持者，去有智、有谋、有勇去阻止那些施暴的行为，去改变那些陈旧的性别的规范，因为陈旧的性别规范是暴力的温床。只要他们每个人对性别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等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保持警觉，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美好，而且他们的生活质量也都会更好。家庭暴力，尤其是针对妇女的家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重男轻女的中国，属于弱势群体的妇女，特别是农村的妇女，很容易成为家暴的受害者。在11月25日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来到之前，中国最近发生的几宗家暴和虐待导致受害人致死的案件，引起社会和网民的高度的关注。2020年10月15日，张岳涵在网上发文说，她的丈夫著名百米短跑名将张培萌多次对她进行家暴， 張莫涵在網上展示的照片顯示身體多處皮外傷，他說他被家暴的經歷貫穿了整個婚前和婚後的生活，甚至包括孕期、日子和哺乳期。2020年9月14日是藏族網紅美女拉姆在山上採藥十多日返家之後的第二晚，他正是準備直播，突然他前夫唐某闖入他的屋企，點燃撥在他身上的汽油，導致拉姆全身 90% 被重度的燒傷，在7日之後不治身亡。在這個之前，拉姆和唐某經歷了13年的婚姻離婚復婚再離婚的感情關係，為了逃離第一次婚姻之中的家暴而離婚，為了兩個子女的復婚，無法再忍受唐某故技重施再施家暴而二度離婚。在日子開始好轉，未來充滿光明的時候，拉姆就慘遭前夫的毒手。在2019年11月26日憑著模仿蒙娜麗莎妝容成名的美妆博主雨牙在网上发视频说他被家暴了，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雨牙躺在电梯里面，虽然拼命地挣扎和叫喊，还是被他的前男友陀陀的疯魔教，他的本名叫做江伟正，强行拖出。雨牙在网上的视频之中说他捉住他的膊头，很用力地向地上打下去，很用力地打，用他穿着住的鞋踩他的面，那种是一种侮辱。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的前曹镇方庄村23岁的妇女方洋洋，据称因为婚后一直未能够怀孕，又没有为他的夫家添丁添瓦，引起了婆家的不满。此外，两个亲家围绕住彩礼前的矛盾和纠纷加剧了双方关系的紧张。从2018年7月开始，方洋洋持续遭受到他的家公张吉林、他的家婆刘兰英和丈夫张炳的精神和肉体上面的虐待，在2019年1月31日死亡。2016年11月18日身高 1.76 米的方洋洋嫁给德州裕城市张镇的张庄村长张炳，他当时体重是150斤左右，但是他死的时候体重只是剩低60多斤。虽然好像方洋洋和拉姆等这样的极端恶性家暴的案件并非每日都在发生，但是家暴行为在中国就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中国妇联在2018年的一个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每 7.4 秒就有一个女性被家暴，相当于每年遭受家暴的女性超过426万多人。南京日报在2019年11月26日引述中华全国妇联的相关调查，说在中国的 2.7 亿个家庭当中，近三成的家庭存在着家庭暴力的行为，每十年有10万个家庭因为家庭暴力导致破裂，其中 90% 的受害者是女性。在方洋洋死亡之后，山东省禹城市法院在2020年1月22日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审理，认定被告张吉林、刘兰英和张炳对方洋洋实施的打骂、动恶、禁闭等的手段对受害人造成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导致受害人营养不良、全身大面积软的组织的挫伤致死，情节严重构成虐待罪，决定判处张吉林有期徒刑三年、刘兰英两年两个月、张炳被判刑两年缓刑三年。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后，方洋洋家人认为判决量刑过轻，不足以为方洋洋伸张正义。方洋洋的家人的代理律师张金武说，很明显这个案件是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法庭只是认定一个是不对的。他又说，尽管在他接受这个案件的时候已经过了上诉和抗诉期，但是由于一审存在程序违法等的问题，德州中级法院4月29日撤销原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农村妇女方洋洋被虐待殴打和伤害致死，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很多网民在新浪博客之中发帖留言表达他们的看法，又说面者紫微斗数说，三个人殴打一个女子还是长期的虐待，最后死了才判刑两三年，他觉得应该至少终身监禁。另外又有人说，花开富贵自节高，这些不是家庭的矛盾，这些是故意杀人 家暴不是家务事，是刑事的犯罪。刑事犯罪2020年啦，不是封建的社会，女人不是用来家暴的。还有一个叫做努力早起的鸟儿话，明明就是虐杀，明明就是故意杀人，就是成日都要加一个不孕不育的前罪，想引导什么呢？想合法化什么呢？另外，天黑了要晒月亮吗的博文话，女性要有维权和保护自己的意识，有问题被虐待被家暴，自己无力反抗就要寻求外界帮助，真的不想再看到这样的新闻了。再有一位就是叫袁萧儿汤元儿，他说不是过轻，是太轻，超级轻，将人都虐待死了才判处两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和缓刑，这些是将女性的一切放在地下上面踩吗？判了些什么呢？等于没判。有人在网上发起联署，希望在11月25号之前收集万人签名递交给鱼城法院。这次联署的诉求是查清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保障方洋洋和他的家属的权利，公开透明审理这个案件。中国广州的妇女权利活动人士萧美丽日前参与了网上的反对家暴不轻判不纵容，呼吁鱼城法院公正判审的联署活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家庭暴力一直是一个严重的侵犯妇女权利的问题，但是值得庆幸的就是这几年社会对这类家暴的案件更加关注，因此方洋洋的案件才引起这么大的社会的反响。萧美丽又说，他是觉得同意律师的看法，这个罪判得太轻了，家庭暴力罪的量刑要比普通的虐待罪判得更重一点才对。家庭暴力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希望法院能够考虑家庭暴力的这个情况。萧美丽又说，重判方洋洋的施暴者不单止是为死去的方洋洋讨一个公道，也都可以用重刑威胁施暴者，避免下一个惨剧的发生。河南的人权律师基来松对美国之音说，方洋洋被虐待致死案凸显出政府和社会在保障妇女权利所做的努力的欠缺，提出如何才能够更好地保障妇女权利这个发人心省的问题。他说，在社会的最底层实际上活下去都很艰难了，这些不单止是在乡下农村，即使是在城市里面，很多白领大学生除了吃穿住用之外所剩无几。李克强总理说，有6亿人收入在1000元之下，实际上还有9亿多人在2000元之下，这些对于很多人来说生存下去都已经很艰难了，当你活下去是很艰难的时候，其他权益就很难保障。基来松又说，保障妇女的权利免遭家庭的暴力要从女童开始，摒弃中国传统观念之中的重男轻女的陋习。此外他又说，教育和知识能够提高女性思想和经济上面的独立性，使到女性不再依赖男性，因而从根本上保障妇女的权利。不过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创始人冯媛女士认为，针对女性的家暴和生活水平无关，世界的生活水平很高的国家家庭暴力是同样存在着的。他又说，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家庭暴力都是普通存在的，对妇女的暴力是基于传统的陈旧的性别规范和性别秩序产生的。他又说，根据官方的调查，中国的家庭暴力24到60岁的已婚妇女大概有1/4的人遭遇过配偶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家庭暴力，但是据他们民间组织和一些学术机构的调查，当然不是推算全国的比率，比官方的要高一点，但是任何比率都显露了问题的冰山一角。中国基于传统的陈旧的性别规范和性别秩序产生的家庭暴力长期存在，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重视家庭的暴力。1995年9月4日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北京宣言承诺要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尤其是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创始人冯媛说，在北京举行的这次世界妇女大会被认为是中国和世界的共识接轨，重视妇女的权利反对家庭暴力的开始。2015年10月27日，中国12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反家庭暴力法，会议决定中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在2016年3月1日开始施行。北京的妇女权利倡导者冯焕说，在法律规定层面上面，中国已经和国际共识保持一致，但是中国在贯彻和实施现有法律方面尚需做出更多的努力。他说，但是中国目前的执法过程之中，大部分的警察还未有经过培训，他们自己对家暴亦都存在着模糊的认识。虽然公安部在2017年就做过视频的培训，里面就包括了反家暴应该怎样出警，甚至还说有条件的地方要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出警，但是在现实之中操作上面的差距还是需要加更大的努力，才能够缩小法律的规定和实践之中的差距。在山东德州市中院裁定与城市法院重审方洋洋这个案件之后，这个案件据称将会在11月27日重新开庭审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上星期通过驻外使领馆发布的赴华旅行规定，说外籍乘客在登机前往中国时必须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二维码电子版或者是纸质打印版，供航空公司去核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他们的官网上发出的通知说，从美西时间2020年12月1日零时起，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将为自美国搭乘航班前往中国的外籍的乘客审发带 HDC 标识的健康状况声明书二维码。外籍乘客可以通过中国的网站在线填写信息、申报健康状况、上传双阴性检测证明、个人护照、行程单等材料。通知说，审核通过之后，中国使领馆将会核发带 HDC 标识的健康状况声明书二维码。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是以视讯的方式来到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时候，提出建立国际通行的健康二维码国际互认机制。习近平说，各国要加强政策标准对接，搭建快捷通道，便利人员有序往来。他说，中方提出建立基于核酸检测结果以国际通行的二维码为形式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希望更多国家参与。中国在今年初疫情仍然大规模蔓延的时候，推出了用于辨别人员的健康状况智能手机软件，作为市民出入通行的一个电子凭证，以二维健康码来到确定什么人应该被隔离，定是可以旅行并且出入地铁、商店和其他的公共场所。该技术被认为对中国控制疫情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亦都因为侵犯人权和个人私隐而引起广泛的批评。纽约时报对软件代码的分析发现，该系统似乎可以同警方共享信息，为新的自动化社会控制方式设定了模板。该报道说，虽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经常同政府共享数据，但这个过程很少是这么直接。世界上亦都有其他国家借助健康码来到控制疫情的传播，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但是同中国智能手机跟踪系统不同的是，民主国家完全是凭人民自愿参与，人民是基于出于公民的义务而分享信息。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在社交媒体上警告大家当心中国政府的国际健康码的提议。他在一则推文当中说，最初用于健康问题的软件很容易成为更大规模的政治监控和排除异己的特洛伊木马。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丹尼尔贝尔说，不幸的是他们看到了中国是怎样利用数据来到压制自己的公民。他说，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大部分国家、大部分政府都会有合理的担心，这个就是中国以后可能会怎样处理这些数据。很明显，今日可以被用来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数据，今后也都可以是用作他用。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重创之下，全球航空业是损失最为惨重的行业之一。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本星期二的一篇报告说，2020年全球航空业净亏损1000多亿美元，而且严重亏损持续到2021年。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炎中说，如果各国之间有一个统一的规范、相互认可的机制，这个对旅游业、航空业的复兴和国际旅行的恢复都有正面作用。但是其他国家很少有健康码，中国的做法在西方国家很可能会引起反弹。他说，对中国来讲，健康码已经比较普及，但是在其他国家的话，基本上很少有这样的做法，而且亦都有一些的批评，认为是运用大数据，用高科技手段监测人员的流动，特别在西方国家认为这个是对私隐权的侵犯，是违法的，担心这个是他们所谓的数字威权主义的表现。在过去一星期里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连续是以视频方式出席了三场重要的国际峰会，其中包括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勾勒出一个中国所希望的世界新秩序，明确了在全球数码治理领域的一些具体的主张。习近平在提出建立国际健康二维码国际互认机制的同时，亦都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时候强调，中国愿意在没几久之前提出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的基础上，和各方探讨并且制定全球数字的治理规则。观察人士指出，掌握信息就是掌握了未来。中国提出的建立国际健康二维码机制的意义，在于这个是中国领导建立全球数码治理规则的又一次的尝试，它的意义远远超过防控疫情本身。黄炎中在美国外交官杂志上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全球治理之道》的文章当中说，中国正是采取多管齐下的战略来到推动全球治理。他说，在互联网领域，一些国际规范和机制仲正是建立之中，中国在这个领域和专制国家的政府合作，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标准。曾经担任美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大使的丹尼尔贝尔说，推行中国版本标准数码治理仲有助于北京加强他们政权的合法性。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台湾吊销了一间有线电视新闻台的电视广播营业执照，监管机构说，这个是因为这间公开支持中国的电视台播出不实报道，并且不理会要他们改革的警告。这个决定对民主台湾通常允许传媒随心所欲报道的环境前下了一个不寻常的测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11月18号做出不准中天新闻台换发执照的决定令人瞩目，因为在亚洲，台湾对媒体的限制最少。中天新闻台必须在12月11号其六年执照到期时关闭。中天新闻台播出支持中国以及批评执政党民进党的内容，台湾很多民众不喜欢该台亲中的报道。民进党对与北京的关系保持警惕，北京与台湾在政治上的敌对状态已经持续了70多年。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指出，中天新闻台连续违反媒体相关规则，而且在两年前的审查之后未能约束自己。该委员会去年收到962件民众申诉，占了电视类人民陈情与申诉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在声明中说，中天新闻台2014年执照更新后至今违规25次，受警告处分2件，受罚款处分23件，核定处罚的总金额约$400,000，妨碍公序良俗5件。该委员会2014年给予中天新闻台证照更新的条件是该台设立机制改善这些问题。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声明说，中天新闻台虽有部分节目获得奖项肯定，但是该核心节目每日新闻与政论节目却屡屡违反法律规范，显示该台的新闻专业难以落实。支持吊销执照的人认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不准中天新闻台经营，主要是因为其报道不实。中天新闻台去年报道农民将文旦，即是沙田油，弃置在一个水库，这一篇报道的准确性遭到猛烈批评。 中天被处以35,000美元的罚款。这一家电视台还一直被指控制作了惹怒台湾政府的不实报道。高雄二手大学大众传播学前讲师侯正南说，中天电视台应该承担责任。他说每一次他教课的时候，他告诉学生听，如果你做这个工作是因为拥有人人都会看到的广播工具，这样你需要做的是检查检查再检查，如果你没有这样做，那你就是在这里做假新闻。维护新闻自由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对郑照被吊销感到遗憾，因为这个影响到中天新闻台的员工。该组织要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提出中天新闻台执照更新会危及公众的证据。记者无国界组织补充说，与此同时，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举措并没有违反新闻自由。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昂表示，媒体应该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而不是只是播出符合内部所好的内容。艾伟昂说，媒体不希望政府官员滥权，媒体要他们承担责任，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新闻自由，而不是媒体拥有人的自由，除他们发表任何符合自己利益的内容。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而且威胁说为了统一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194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党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逼退到台湾后，台湾一直在这自治。在去年台湾政府进行的几次调查中，大部分台湾民众反对与中国统一，台湾总统蔡英文亦拒绝统一。作为民主的一部分，台湾的媒体环境目前有6家有线电视新闻台，多家日报和一再扩大的网路新闻媒体。在法律上，台湾不可以对表达中国观点的媒体做出惩罚。怀疑论者，尤其是亲在野的国民党的人士认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委员是在政府的压力下扼杀有26年历史的中天新闻台的执照。国民党主张就北京提出两岸同属一中的论述与中国进行对话。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文说，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做法不公正。赵建文问，为什么你有办法关闭这家的电视台？誰給你這個的權力？政府能夠決定新聞內容不正確嗎？中天電視11月18日稱吊銷證照是非法的，缺乏正當程序，而且理由薄弱。該台宣布打算就委員會的裁決申請臨時紓困對策，並且採取法律行動對抗這項的決定。在另一份聲明中，中天電視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舉措出於政治動機。聲明中承認該台大股東蔡顯明個人支持認同兩岸同屬一中的中國台灣對話進程。蔡顯明在中國經營一家大型的食品與飲料公司。國民黨國家政策基金會副董事長連勝文將不准中天新聞台更新營業照證的決定歸因於政治。他說，雖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永遠不會將政治審查作為他們關閉中天新聞台的主要理由，但是對每個人來說，這個是公開的秘密。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一間研究機構表示，儘管特朗普的很多總統赦免都引發了爭議，包括在这个星期的周末赦免他的助手麦克尔弗林，但是特朗普的赦免人数远远少过过去一个世纪里面他的任何一位前任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气候研究中心使用来自司法部的汇总数据说，自从2017年上任以来，特朗普总统已经发布了包括星期三对弗林的赦免在内的29项赦免以及16项减刑。相比之下，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在他8年任期里面共发出了212次赦免和1715次减刑。鲁布殊总统在他的4年任期内发出了74次赦免，但是只有3次减刑。个人可以用两种形式向总统要求宽大处理，减刑和赦免。一般来讲，减刑是将罪犯的刑罚部分或者全部减去，赦免是使一名罪犯免除任何剩余的惩罚或者是他的罪行在今后带来的后果。 星期三，特朗普赦免了弗林。弗林在2017年承认有罪，他承认在2016年12月特朗普总统权力过渡期间和时任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就奥巴马政府的制裁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对话，但是对此向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是讲大话。特朗普星期三亦就在美国的感恩节的前一日在推特上面写话，祝贺弗林将军和他美好的家庭，他知道他们现在将会有一个真正美妙的感恩节。研究人员提到，虽然特朗普赦免和减刑的次数比他的前任少，但这些数字可能会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两个月里面发生变化。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约翰·格拉姆里克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他没办法猜测特朗普到现在很少发布赦免或者减刑的原因，亦都没办法猜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他说，但是总统在任期最后的阶段进行特赦是并不罕见，所以在跟着下来的几星期看到特朗普赦免或者减刑的数字增加，亦都不会完全令人惊讶。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六年前，美国国际开发处 USAID 启动了全球发展实验室，这个是一个目的在通过更多地应用科学、技术、创新和伙伴关系来消除极端贫困的创新机制。这个实验室所专注的不是做项目，而是想办法使项目更好、更有效率，而且更负责。不单止对美国纳税人负责，亦都对那些受益于发展干预措施的人负责。全球发展实验室的执行主任哈里贝德说，我们涵盖美国国际开发处以及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工作的所有部门和国际开发的所有地区，因此这个实验室致力于利用科学、开放创新和数字技术实现一整套发展目标，无论是解决瘟疫和疾病、极端贫困和文盲问题，努力在全世界实现民主和增加对多元化的容忍，并建立具有公民能力的组织。该实验室是整个美国国际开发处的创新枢纽。贝德说，我们主要通过一个由世界各地100多间不同大学组成的联盟来专注于科学研究。贝德主任说，我们明白，但是我们这个部门并不能够回答困扰人类及其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想做的是利用这100多个研究组织结成的全球联盟的研究能力，然后将它应用到非常实际的问题上，一个同行项目由此诞生。他说，通过这个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科学界合作的美国科学家的同行项目，我们将帮助支持他们的国际科学研究合作伙伴，以便他们能够建立自己的能力和自己做出平等贡献的能力。贝德主任说，最后还有一个称为发展创新风险项目的旗舰项目，这个是一个滚动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就任何主题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提出一个好主意，然后这个实验室将与他们一起工作。这个是一个基于证据的过程，根据在某些里程碑上的表现、能力建设和非传统合作伙伴的建立来支付款项，这样他们就能够平等地为本国或者其他国家发展做出贡献。我们正在推进使用数字工具、人工智能、新算法、报告系统、区块链加密货币，贝德说，以更好、更低成本和更快的展开国际开发。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